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未来一周，全球主要经济体重大数据发布或者预期的重大经济事件，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平静的一周。那么相比较，第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周三美国将发布7月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这是一个先行数据，大家可以从这一组数据当中判断8月份美国经济的基本走势。第二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其他几项次重要的美国经济数据的发布，比如周三发布6月份房地产的数据，周四发布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周五发布6月份的耐用品的销售数据。那么这些数据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美国经济形势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也被华尔街认为啊，未来一周资本市场最关注的经济事件，那就是周四欧洲央行将做出利率政策的决定。那么从目前华尔街的普遍预期来看，周四将召开的欧洲央行的利率政策会议会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存款利率仍然会维持在 2%。 那么既然有这个普遍共识，华尔街为什么会关注这次会议呢？实际上主要在密切关注这次会议所做出的这个决定的声明当中是否透露出来对9月份即将召开的下一次欧洲央行利率政策会议有哪一些暗示或者是前瞻指引。这个是市场最关注的，因为它直接可以影响当前欧元的市场定价，所以尤其生活在欧洲的网友可能更应该关注周四的这个欧洲央行的这个声明。第四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是周四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都会发布消费者信心指数。那么7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对于判断这些欧洲主要的经济体的经济热度以及增长前景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件值得大家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那是有关中国的重要数据发布。未来一周中国的经济数据发布啊，给舆论感觉呢几乎是一片空白，因为上一周啊，中共发布了一系列6月份以及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是一个数据的大周。那么在接下来的本周，似乎是中国的统计机构啊开始半年休假似的。但是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体，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还是有一个数据呢值得大家关注。美国时间的周一，中国央行会公布贷款的基本利率。那么目前华尔街认为呢，周一中国央行呢会保持利率不变。但荷兰国际，也就是 ING 啊，他们今天发布的一个报告呢，他们做了一个预测，就他们预计到今年年底，中国央行呢还是有可能再降息10个基点，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这个呢就是市场对央行未来政策的一种预期，不过如此。总的来讲，未来一周从数据发布到重大经济事件来看，似乎是相对比较平淡的一周。但是呢，这个世界啊，它就是庸人自扰，你看似平淡，它说不定哪方面呢又给你弄出一些极端的事件出来。那么目前华尔街议论比较多的不确定性的事件呢，就是日本的选举。日本选举结果会不会影响日美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影响日本央行利率政策的这个变化方向，这个呢是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华尔街舆论呢认为未来一周啊变数比较大的一个方面。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日本参议院呢今天选举的两个相关的报道。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石破茂誓言即使选举受挫仍然将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昨天彭博社他分析了三种可能，就假如石破茂所在的自民党与他的执政联盟公民党合计在参院的席位假如低于目前的50个席位，那么石破茂呢政治前景就会遇到重大挑战。彭博社分析三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呢是石破茂引咎辞职，第二可能呢赖着不辞职，但是呢众议院呢会发起不信任票要罢免他，第三个可能呢是石破茂坚持继续当首相，那么日本呢政坛就陷于一种啊相对 长时间的一种激烈的纷争动荡。那么从彭博社今天透露这个信息呢，斯普莫目前他是选择第三个可能性，就坚持不辞职继续当首相。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日本公共广播公司 NHK 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这是个出口民调，执政联盟预计在参议院选举中赢得125个议席中的32至51个席位，这可能不足以达到总共248个议席中保持多数席位所需要的50个席位。那么朝日新闻他们的民调呢，认为斯普茂领导的自民党及其联盟公民党总计会获得41个席次，就也不会达到50个席位。日经新闻呢，预计执政联盟将失去大量的席位，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斯普茂本人表示，尽管失去一些席位，他仍然将继续担任党魁，并认为自民党有望继续成为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今天在单独接受电视采访时，当被问及是否继续担任首相时，斯普茂肯定的回答，没错。斯普茂说，我仍然肩负着为国家履行多项职责的重任，包括实现工资增长超过通胀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千万亿日元，以及应对日益紧张的安全环境。斯普茂说，虽然选票仍然在统计中，但我们似乎已经赢得了各政党中最多的席位。另外一个相关的报道，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日本首相哀叹参议院控制权下滑，选举结果惨淡。周日选举后，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摇摇欲坠的执政联盟可能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随着美国的关税最后期限临近，这可能预示着政治动荡。虽然这次选举不会直接决定斯普茂领导的少数政府是否垮台，但却给这位陷入困境的领导人带来巨大的压力。斯普茂在去年十月失去了对权力更大的众议院的控制。斯普茂领导的自民党及其执政联盟伙伴公民党需要获得50个席位才能确保在参议院248个席位中的胜局，而本次选举中一半的席位是要重新竞选的。投票结束两小时后，斯普茂向日本 NHK 表示，他郑重接受这个严酷的结果。当被问及他是否打算继续担任总理和党魁时，他说是的。他随后告诉东京电视台，我们正在与美国进行极其关键的关税谈判，我们绝不能破坏这些谈判，我们理所当然的全力以赴，全力以赴的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哎，你看斯普莫还是很聪明，他把与美国的谈判也作为一个他不能下台的理由。正在谈判的关键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辞职呢？这个人要不想下台，他理由就特别多，也非常容易找。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啊有关川普的三个今天的大新闻。昨天 LT 看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篇文章他介绍，就是华尔街啊现在啊改变了、原来的周末市场的判断，或者周末市场心情。就以前到了周末呢，那就是到了周末，一切新的情况到周一再开始。就周末呢，很少有中国的股市的那样一种舆论，是持股过周末，是持股过节，还是卖掉过节。这个在美国市场很少有这种舆论，因为过节也好，周末也好，认为是一个很正常的。但是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华尔街呢痛定思痛，就发现呢每次大变局都是周末，川普都要制造非常激烈的、对市场啊有剧烈影响力的大新闻。所以现在华尔街也存在怎么过周末的问题，当然还没有发展到中国股市那样是持股过节啊还是卖掉过节，还没到那一步。但是就感觉现在的周末啊跟原来周末不一样了，你并不能够以坦然的心态去度假。那么今天应该是周日，但是川普呢有三个方面的新闻上了美国媒体的这个头条。第一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呢标注是独家报道，所谓独家报道呢，它就预示着这个新闻呢它对媒体行业来讲啊是有它的权威性，是他自己发现的。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助手讨论终止部分 SpaceX 的合同，但发现大多数合约至关重要。副标题是，总统与火箭制造商亿万富翁创始人之间的争执威胁到该公司与政府的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对美国政府来说，与马斯克分手说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川普总统六月初提出可能切断 与马斯克旗下企业关系的几天后，川普政府启动了对 SpaceX 与政府合约的审查。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审查旨在找出该公司与政府签订的数十亿美元协议中的潜在的浪费，叫删减。但知情人士表示，官员认定他们无法取消大部分合同，因为马斯克的公司与国防部以及 NASA 至关重要。早期评估显示了该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火箭发射器和主要卫星网络供应商的主导地位。一位白宫的官员表示，对政府合约的审查重点是一系列拥有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的公司。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公布了他调查的一些细节。他说，6月5日，随着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转向人身攻击，川普呢就在他的真相平台发文，节省联邦资金最简的方法就是终止马斯克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华尔街日报》获得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几天后，美国总务管理局一名高级官员要求国防部填写一份电子表格，列出其目前与 SpaceX 的所有合约以及其他交易。这封信6月9日发送的电子邮件是由美国总务管理局联邦采购服务专员乔西·格伦鲍姆发送的。格伦鲍姆在邮件中表示，他计划与白宫分享这些数据。这显然《华尔街日报》看到这个电子邮件。据一位政府官员称，格伦鲍姆也向美国国家航天暨太空总署就 NASA 以及近六个其他联邦机构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索取有关马斯克的公司合约的信息。这些官员表示，这些被称为积分卡的电子表格包含了 SpaceX 合约的价值以及竞争对手是否有能力完成相同的工作。诶，他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第一，看马斯克签了多少合同；第二，询问有没有替代者。据一些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和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各机构官员在审查数据后并没有终止 SpaceX 的合同，而是认定大多数交易对国防部和 NASA 的任务至关重要。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一些 SpaceX 的合约可能会面临持续的审查。知情人士称，在审查进行期间， SpaceX 的总裁最近几周会见了白宫的官员。那么《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最后他这样描述的，马斯克在太空领域是具有统治地位的，在努力寻找减少政府对 SpaceX 依赖的方法时，川普政府强调了各机构对该公司尖端技术依赖的程度。至少目前，政府在许多火箭发射和低地球轨道卫星服务方面选择有限。这种情况下，使得 SpaceX 以及马斯克本人在太空领域继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报道传递非常简单的信息，就两个方面。第一，川普是有仇必报，他曾经也公开说，诶，这个拜登怎么那么傻呢？马斯克这么攻击拜登，他怎么没想到去取消他的合同呢？所以这个是川普，他认为啊，取消合同可以制服马斯克，这是体现川普一种啊对于马斯克背叛的一种反应。第二呢，这个报道他传递清晰信息呢，就换不掉马斯克，就别人呢取代不了，或者别人达不到马斯克的 SpaceX 这种水平。这就像中国网友经常讲的那句话，诶，我就愿意看到这种你不服，但是你又不得不跟我一起干社会主义。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川普与华尔街日报啊进入一种啊法律大战，又有新的进展。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道琼斯公司发表声明，声明说呢，我们对自身报道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充满信心，并将坚决应对任何诉讼。那就言外之意就是我们不怕你川普威胁。川普起诉在周五呢，他的起诉书呢被媒体公开，他已经正式在佛罗里达迈阿密的一家联邦法院起诉麦杜克新闻集团、道琼斯公司以及执笔的这个报道执笔的两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索赔呢至少100亿。那么在这个民事诉讼案正式发生了之后，《华尔街日报》方面呢表现出来不怕，法庭见。另外一方面呢，昨天川普呢又进一步对《华尔街日报》以及默多克威胁。他昨天呢讲的发的贴文很长，他就说：“你看呢，我最近跟这些媒体打官司，我都赢了，什么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啊、ABC 啊，起诉扎克伯格的 Facebook 啊，起诉马斯克的 X 平台啊，我都赢了，而且一赢都是赢以千万为单位的这个赔款。所以啊，你《华尔街日报》你等着吧，哎，你这100亿 你准备给我赔吧，这个是一种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重点分享呢，彭博社的这个报道。彭博社呢，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就鲍勃伍德沃德录音提起诉讼被驳回。为什么分享这个呢？因为这两天呢，美国的媒体都在议论川普起诉华尔街日报这个事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美国各个政治立场的媒体啊，都很关注这个事儿。你比如保守派媒体，他比较关注这个事儿什么呢？因为华尔街日报是比较少的立场偏右的大媒体之一。那么川普与华尔街日报的关系出现决裂，那么对于保守派啊，整个的这种舆论的影响，保守派有些媒体，包括有些保守派的知名人士是感到担忧的，很关注。那么对于民主党的支持者或者是偏向自由派的这些媒体，当然是幸灾乐祸。比如彭博社，他显然也是一种幸灾乐祸态度。那么他这个报道呢，就想解释呢，就你不要听川普那种威胁，他官司都打赢了，哎，他也有官司打输了。他就举这个例子，这也是最新的有关川普啊告媒体和媒体人的这个官司。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曼哈顿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川普总统对记者鲍勃·沃德伍德和一家出版社提起的诉讼。那么这起诉讼啊，它的原因呢是这个著名的记者伍德沃德，他在新出版的一本书里边呢，发布了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的采访录音。那么这个采访录音呢，川普认为对他不利。川普怎么去起诉这个伍德沃德呢？他说你那个录音呢，没经过我的允许你去发布。他说我对那个录音呢有版权，你侵害了我的利益。那么美国联邦地区法官保罗加德菲，他周五裁定呢是驳回川普的这个诉讼要求。他理由呢就是说，这个媒体采访你啊，这个版权属于被采访的对象，这个没有依据。那么川普说，哎，我去做了版权登记，你别人被采访对象，你没有申诉这个主张，我呢去做了版权登记，那个录音就属于我。那么法官认为呢，你这是后来补录的，不能够挽救你的案件。就川普打官司前呢，他去做了一个版权登记，说那个录音呢是他所拥有，但是这个法官呢就说你是后来补录，这个并不能够依据这个呢认为人家伍德沃德呢侵害你的知识产权。但是这个事儿呢，这名联邦法官呢加德菲还给川普留了一条后路，就保留再次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加德菲写道，川普胜诉的可能性不大，但让他再次尝试也并非徒劳。加德菲写道，采访是一种合作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川普会自动获得版权利益。法官表示，几乎没有任何判例支持受访者对其回答采访问题的内容享有版权利益的观点。那么如果被采访者都宣称拥有版权的话，这样就违背了美国的版权法的激励原则。就他版权法，他还是激励谁制作这个新闻，谁采访者，他支持这个人拥有版权。所以有关这起案件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川普的法律战呢是非常细的，方方面面的。那么这个案对川普起诉华尔街日报啊，以及他母公司以及他老板呢，这个案件本身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相关性的。尽管有很多媒体认为法庭会驳回川普的这个诉求，但是还要取决于华尔街日报那个激怒川普的报道是不是真的是有依据，是不是假新闻，这也是川普起诉的核心。第三个相关的报道，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就川普啊，本来他是利用这个爱泼斯坦事件呢、啊，在大选当中，在凝聚 MAGA 的支持者过程当中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但是现在川普啊，越来越被这个爱泼斯坦事件呢、啊、所困扰，而且呢欲罢不能。他三番五次要求啊这个事儿到此为止，但是呢他的支持者当中，在共和党群体内对这个事儿呢还愈演愈烈，各方面都不愿意就此罢休。那么经济学人呢，他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他对这个事件对川普的影响，他做了一个分析报道，标题是爱泼斯坦的档案与川普，这是他的标题，副标题是右翼势力正密谋攻击总统。就现在川普在爱泼斯坦事件当中啊受到的困扰，他的压力主要还不是来自于民主党的攻击，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右翼势力对他的攻击。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当有人说登月是伪造的或911是内部人员所为时，你不会断定他们一定知情，那么你又何必关注爱泼斯坦的阴谋论呢？这些阴谋论自小布什任期最后一年就一直在流传， 当时爱泼斯坦在佛罗里达州承认引诱儿童卖淫。当美国知性娱乐生态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在争相吸引注意力时，爱泼斯坦的内容会催生更多的类似的内容，直到其他内容出现取代它。忽略这些内容似乎是明智的，然而一个理性的怀疑论者也有理由花几分钟进行阴谋论的思考。有些阴谋论虽然愚蠢，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接着描述，爱泼斯坦之死非但没有终结阴谋论，反而延长了相关阴谋论的寿命。爱泼斯坦被谋杀是为了阻止真相大白，答案就在牢房里缺少的那一段监视器画面中，等等，这些都成了阴谋论的主体。那么川普胜选后，他开启他第二个任期之初，现任司法部长邦迪邀请了一些著名的阴谋论者到白宫，向他们承诺会进行爱泼斯坦案的重大揭露。现在邦迪女士和联邦调查局的帕特尔等人都声称拿不出证据。对于那些阴谋论者来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川普可能参与其中，因为你们之前一直信誓旦旦说那个阴谋论是存在的，而且有证据。邦迪甚至说，那个爱泼斯坦名单就在我办公桌上，这是他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公开说的。哎，现在你们突然又说没有了，所以现在真正不理解的还是保守派这些势力，甚至是有一部分是 MAGA 的最活跃的分子。那么接下来《经济学人》呢，他讲了一段估计川普是非常不爱听的话。他说，没有人比川普更了解所谓的有人在说，就打引号的，哎，我这次传言，哎，别人都在说的力量。他几乎凭一己之力开创了本世纪最广为人知的两大美国阴谋论。就川普创造的阴谋论呢，第一个就是奥巴马出生在国外，第二呢，2020年的大选被窃取，这当然是经济学人的观点。昨天 LT 还看到还有人在传播奥巴马在肯尼亚的这个什么出生证明，这些有些人认为是阴谋论，有些人认为是事实。那么他还列举在2016年共和党内竞争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哎，就流传参加竞争的德州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说他的父亲卷入了肯尼迪的暗杀案。那么这个阴谋论呢，你也是找不到答案的，你只是一种传闻，最后弄得克鲁兹非常受挫。川普在2019年爱泼斯坦自杀后，他说，你必须问比尔·克林顿去过那个岛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你找出了这一点，你就会知道很多事情。所以川普暗杀自杀是谋杀，并承诺公布相关文件。所以经济学人认为呢，就现在有些人转不过弯来啊，与川普之前的这种啊煽动或者是他的一种暗示宣传的是有关的。川普先生的特殊才能之一是他能够随意改变人们谈论的内容，就好像他在有线电视上的冲浪一样。自一月就职以来，所谈论的主题包括夺取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解放日关税、解雇鲍威尔、羞辱泽连斯基、羞辱南非总统马福萨。那么接下来他一个转折，说川普现在深陷爱泼斯坦事件的麻烦，这部分要归功于马斯克，这打引号的归功于马斯克。他在离开白宫时发文，爱泼斯坦的档案里没有被公布的原因是因为其中有川普先生。他这个所谓爱泼斯坦档案，就是有些媒体称的爱泼斯坦名单，那个名单上有川普，所以他不公布。这个就挑起了很多人对川普的质疑。那么经济学人最后呢，他发现了一个现象，他说在爱泼斯坦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川普的一些支持者已经养成了批评川普总统的习惯。就在川普第二个任期以前，他的支持者很少批评他的，但这个事儿呢开始批评，批评的川普也没有什么严厉的行动，也没有具体去攻击某一个网红啊或者是知名人士，他就笼统的去反驳对他的怀疑指责。那么这种反应呢，助长了他的支持者当中啊，习惯于批评川普了，所以这个是在以前是没有的。这经济学人他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经济学人他推导出来呢，这个现象可能会对 MAGA 运动啊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对经济学人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经济学人呢，他从他的长期立场来讲，他对川普来讲他是有持有异议的，但这个报道呢，他找到一个有意思的视角，就川普的长期支持者中的一批人，因为爱泼斯坦这个事件上与川普出现了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呢，正逐步演变为挑战川普、质疑川普， 甚至这种挑战质疑呢，超出了爱泼斯坦事件这个范围。它对未来 MAGA 运动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这是经济学人呢，他关注的一个焦点，或者他找到的一个角度，这个还是值得我们了解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共啊拿稀土卡脖子这个事儿啊，有些新的进展，新的发酵。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路透社今天报道，六月份中国对美国稀土磁铁的出口急增，中国六月对美国稀土磁铁的出口量飙升至五月的七倍多，标志着中美贸易协定达成后，电动车和风力涡轮机所需要的关键矿物的流量急剧回升。中国海关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全球最大的稀土磁铁生产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急增至353吨，比六月份增长606%。此前双方六月初达成协议，解决了稀土矿物和磁铁运往美国的问题。六月份中国向全球出口了3188吨稀土磁铁，比五月份的1238吨增长了157.5%。那么这个是不是中国恢复了正常的稀土出口呢？不是的，它总体的总量而言，就六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8.1%，所以它对全球的这个稀土的供应啊，它仍然是一种卡脖子状态，它只是比五月份断供月啊有一些放松而已。那么你要了解中国对稀土的控制到什么程度，你光看这个报道啊，你可能会产生错觉的，它并不是那样一种啊有明显的恢复，或者与美国真的是达成了什么协议有急增。按路透社这个报道，路透社后面附了一个相关的数据表格，这个表格呢就很有意思。六月份在五月份对全球断供之后，六月份恢复供应，供应最多的国家排第一位的是德国，而不是美国，向德国出口了764吨。那么德国恢复了这种稀土供应，是否达到了正常年份的德国的稀土进口量呢？没有，同比下降了25%，就是对德国的稀土供应砍了1/4。那么对美国稀土啊，六月份的供应比五月份大涨660%，离正常的供应量有多大的距离呢？它只有正常月份供应量的50%都不到，就对美国就是砍了一半，对德国砍了1/4，对美国砍了一半。那么第三个大户韩国，韩国的这个半导体也很发达，对韩国呢砍了42%，对日本砍了32%。所以说你看，从这个中国海关今天公布这个数据来看呢，中国拿稀土卡全世界的脖子，特别卡西方国家脖子这个事儿，他是要弄到底的。他并没有啊什么急增反弹，他没有的，他只是结束了断供的状态，恢复部分供应，但是减量，明显减量，一般是要平均接近减一半。第二个相关报道也是路透社的独家报道，他报道标题是，消息人士称中国悄悄发放2025年稀土配额。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已悄悄发布了首批2025年稀土开采和冶炼配额，但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发布公开声明，这是北京加强这一关键行业控制的又一迹象。稀土配额是衡量全球稀土供应的晴雨表，并受到密切关注。那么对于稀土实行配额制啊，这个传递的最直接的信息呢，是中共强化了他对稀土出口的这种管制，他强化了对全球稀土市场供给侧的这样一种控制，它反映了中共打稀土牌，用稀土卡世界脖子，卡西方脖子，这个决心呢是越来越大，没有丝毫的松动，反而在进一步加强。尽管六月初中美达成协议，达成协议的最好结果就是要砍你一半，那么这个配额制的实行对美国的供应量还会从严控制。所以这个你能够看出来，就中美之间这个贸易冲突啊，脱钩啊，还在加剧，而不是在缓和。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的不作为加剧了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股的威胁。这个呢，它是在周一开始之前呢，它做的一个很自信的前瞻性的一个中国市场的报道。因为在习近平主持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之前，中国的投资界奔走相告，说习主席要出大招，那么中国房地产的板块的股价出现了集体的大涨。但习主席开了这个城市工作会之后啊，这些中国市场投资者发现被蒙了，被骗了， 哪里有什么大招啊？习主席只是说了些空洞的话，并没有去救房产开发商。因为之前传言说这次主要习主席大招是救开发商，但这个让市场落空了。那么市场会进一步消化中共决策层对房地产危机的态度，因为之前还是抱有一点的希望的，现在希望破灭了，那么市场会重新审视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对市场会有什么冲击。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由于北京方面不愿意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开发商股的悲观情绪，投资人越来越怀疑中国开发商股今年能否反弹。周二召开的重要会议没有推出任何重磅房地产行业的具体措施，导致房地产股指数创下四个月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摩根斯坦利表示，三季度中国的房地产销售可能会持续疲软，中国房地产行业已经持续了四年的低迷，但是六月份的房价加速了下跌，几乎没有缓解的迹象，主要开发商报告的上半年业绩惨淡，这使得投资人寄望于政府支持措施能够扭转局面。所以在这种舆论的预期下，七月初房地产板块出现了五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的涨幅，但习主席一讲话立刻回跌。这就是 LT 多次与网友分享过的，就市场啊，它不是一个很理智的思考人的那样一种表现，它就是一种简单判断，简单情绪，你说有好消息我就涨，等哪一天我发现这个消息是错的，那我再补跌回去。所以就有一些人呢，自以为聪明的人呢，自以为很理智的人，经常出现误判。所谓的误判呢，就是判断市场的走势，他判断这个事儿是对的。你比如说习主席在开这次会之前，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人呢，他不会办实事的，他不会去救房地产的。那么你这个判断是对的错的，可能是对的，但是七月初的这一波上涨你就没判断到。所以他市场的表现与理智的判断长远来看是一致的，市场它一定会遵循理智的结果，但是过程当中市场它是一个极具情绪化而且极具感性思维判断的一个综合体。那么这个报道最后呢，它介绍了摩根斯坦利的著名分析师邢志强的观点，这也是 LT 一直向大家推崇的，一个是摩根斯坦利的邢志强，一个是日本的野村证券的陆挺，就这两个人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呢， LT 感觉他们还是比较讲逻辑，比较讲常识的。邢志强的观点是建议投资者，就中国的投资者保持防御性对房地产而言，并坚持持有前景良好的国有企业股票。那没有办法，你在中国你不信国有企业还真的不行。那么他也提出，与房地产股相比，就摩根斯坦利啊更倾向于买入军工和人工智能类的股票。所以这个报道啊，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的市场投资者对这一次习主席的城市工作会啊放了空炮，他们的感受是负面的，这种负面呢，不仅会影响到房地产板块，对整个中国的市场都会带来一定的压力，这个影响会进一步的发酵，这是这个报道啊，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思考方向。最后在与网友分享啊，这个周末有关中国政治问题最劲爆的新闻事件，事件的缘由呢，是美国保守派的智库发表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呢，是由啊网友们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这个余茂春教授主笔的，这个报告的名称就是中国之后的中国，它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现在人们在现实的围观中美的贸易战，或者中美竞争，或者中美争霸，但是这个报告呢，它超前的提出一个问题，就中共要垮台了怎么办，或者中共突然垮台了中国会发生什么，美国怎么应对，就要为中共准备后事。显然这个重磅的报告在中国不可能被发表，也不可能允许中国网民讨论，但是海外的英文媒体中文媒体呢，都在普遍议论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报告是由多位专家从军事、经济、人权等多个角度出发，为没有中共的中国描绘了一份完整的蓝图，而且这个报告指出呢，中共垮台不但不是幻想，反而更像倒计时。那么余茂春呢，也对这个报告呢进行了一些解析，他谈论了主要四个方面的问题。就余茂春强调呢，就中共垮台啊，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的问题。他说，包括中国舆论也有民间公开讨论所谓的历史垃圾时间。所谓的垃圾时间，那就是要垮台。他当然列举了一些 中共政权衰败的一些迹象以及啊恶化的可能性。第二呢，就技术性的也做了研究，假如中共突然垮台了，美国要做什么反应？因为中共一旦垮台还是很危险的，因为中国它有很多核武器，还有一些很敏感的，如果落入了一些不可控的非法组织手上，那对世界安全都影响很大的。你不要盼中共垮台，一旦垮台了还有很多麻烦的。那么它第二部分，它主要研究就美国会快速介入与分区接触。报告指出，一旦中共垮台， CIA 与特种部队将迅速进入中国，保护关键的设施并控制核武，防止落入危险势力手中。美国不会直接出兵，而是会与盟友合作，采取多边部署，确保局势的稳定。所谓的分区接触，他也毫不掩讳，说会鼓励中国各地的自立，包括独立。美国不会急于扶持新的中央政府，反而会与各地新的政权建立联系，避免新集权的崛起。或者你也可以直白理解是美国希望先地方自治，再逐渐整合。所以这是他要做预案的第一个反应。那么第三个重点的这个报告就谈到民主工程协助中国民主转型。就这个报告，它规划了一套从根本上协助中国民主转型的方案，具体实施五大工程。首先是通过终结审查，建立独立的媒体；第二，支持非政府组织与宗教团体重建民间社会；第三，终结洗脑教育并确保司法独立；第四，废除宗教限制以恢复信仰自由；第五，通过全民参与的制宪大会制定新宪法。这个报告第四个重点呢，就强调美军在中共垮台之后扮演什么角色。那么它的核心关键词呢是维稳，而并不是占领。这个报告强调，美军的特种部队将以稳定局势为目标，保护基础设施，协助临时政府，并防止恐怖主义或地方军阀趁乱崛起。美军的任务目标明确，时间短，完成即撤，避免长期驻军，处理中共暴政的历史伤痛。报告建议仿效南非，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开暴政档案，举行听证会，并为受害者提供赔偿或道歉，目标是避免复仇清算，实现社会和解。那么对于这个啊，在美国舆论当中，尤其是在华人的这个舆论当中引起轰动的这个美国顶级智库的报告，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余茂春他们起草的这个中国之后的中国这个报告，与张家敦曾经呢引起轰动的中国崩溃，哎，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中国崩溃论？因为中国崩溃论呢，就张家敦呢，他有华人血统，是一个美国的知名的政治分析师。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呢，受到了很多的挖苦嘲讽，就认为他预报的不准。就你老说崩溃崩溃，中国一直没崩溃。崩溃论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界理论界呢，被边缘化了，包括张家敦的个人影响也被边缘化了。那么余茂春的这个中国之后的中国与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LT 认为呢，他并不是说来测算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什么时候会崩溃，他只是在做一种预案，就中共可能不会垮台，但是一旦中共垮台会发生什么，美国应该做什么事儿。就他只是对中共垮台以后美国预案他做的一种描述，或者做的一种策划，就怎么应对中共垮台。中共垮不垮台是一个问题，但是中共垮台了美国应该怎么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余茂春他们搞的这个中共之后的中国与张家敦的中共崩溃论还是不一样的，他这个只是一个预案，那个呢就是笃定中共什么时候会崩溃，而且他当时提出来是很快会崩溃，所以这是两回事，这是 LT 个人的观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个预案它的核心观点 LT 还是赞成的，就中共假如突然垮台，也就中共的脆断，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是必须要做好预案的事。你比如说他这个报告里边的核心的部分，就中共这些核武器啊，假如落到一些反人类组织的手上，因为中共一旦垮台，各地方势力崛起，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很容易滋生出来一些极端的政治组织或军事组织。那么中国的这些核武器假如落入了这样一些对世界文明威胁极大的极端组织手上，那么这个是世界的麻烦，所以这个你不能围观，你甚至要主动干预。所以说这就是这个剧本啊，或者这就是这个报告的必要性。相信从逻辑上来讲，没有人 会赞成说中共永远不会垮台，这种政治命题不可能存在永远的问题。所以说从余茂春他们这个报告的必要性来讲，显然是有必要的。不但中国的民间对中共的垮台应该会有一种设想，这种设想你如何保证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安全、家人的安全，你当然会做这种思考。那么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来讲，他也必须要做些预案，这才是习主席说的所谓的负责任的大国，你不能够袖手旁观。所以 LT 认为这个防患于未然的这样一种预案有必要，而且它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意识形态的诅咒或者是一种幻想。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会怎么看余茂春他们这个报告？因为习近平坦率来讲，他与邓小平来讲都是具有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呢，他主要是鼓吹了一套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的那种理论，那么他为了说服中国人要让自己变强大一点，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策略，要韬光养晦。所谓的韬光养晦呢，他是告诫中国人在我们变强大之前呢，不要惊动世界列强，我们悄悄的闷声发大财，悄悄搞强大了再说。所以邓小平他并不是说要和平崛起，或者是现在有些人讲，你看人家邓小平多好，人家不惹事。邓小平他是惹事的，他惹事是建立在我们偷偷把自己搞强大了再惹事。那么习近平呢，他在这个方面邓小平不同，他说现在没必要偷偷摸摸了，这个大象屋子里大象藏都藏不住了，就冰箱宋丹丹讲笑话，就冰箱关不住大象了，所以现在没必要韬光养晦了。但习近平他也有他的忧患意识的侧重点，他的忧患意识在哪呢？他是极端重视苏联解体和苏共的垮台，就他研究的很多的也是研究中共会不会崩塌。那习近平他实际上研究的问题与余茂春他们的研究问题是一样的，他也担心中共会出现崩塌、政权垮台。那习近平他现在研究的重点在哪呢？他研究重点倒不是余茂春研究垮台以后怎么办，习近平他研究的更多是怎么避免中共垮台。那么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一些论述怎么避免中共垮台，他认为第一位的反腐败，第二位呢，他认为还是让中国的经济强大，他要搞中国式现代化。第三呢，他认为避免中共垮台呢是跟美国斗争，树立一个外部的强敌，让中国人民恐惧，让中国人民恐慌，这样呢由于惧怕列强的侵略亡国，他认为能够催生中国人呢更加效忠于中国共产党，更加服从习近平的领导。所以习近平他大体上他也在应对中共突然垮台、中共政权脆断三招：反腐败、中国式现代化，然后与西方斗争斗到底。那怎么评价习近平应对中共垮台他所追逐的三个重点战略呢？ LT 认为呢，他这个还是有点消极，有点保守疗法。反腐败也是保守疗法，你去建制度他不敢建制度，因为一建制度呢，依法反腐的话，那么这个就失控了。那有一天当人们要追究习近平自身的腐败怎么办呢？或者追究他的核心成员的腐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不行，你要治本的那个方法，习近平认为万万使不得，所以只能治标。所以你看他这个能不能够挽救中共的垮台呢？他这个药效呢不够。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他又坚持浪费性的生产，人家都说产的过剩，他说不过剩，人家说你要重点发展消费，人家说哎，这个多生产呢，卖不出去，卖到国外啊，他这个他也不遵循这种经济规律，所以他的中国式现代化弄成了浪费型的经济了，这个也不能够阻止中共的垮台。第三个，那就更容易理解了，你在外树立强敌，给中国人民制造恐惧，短期内确实可以增强你的凝聚力，巩固你的独裁统治，但从长远来看，一个与世界交恶、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交恶的中国，显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所以习近平他也应对中共垮台的问题，他的主要的策略的基点还是保守疗法、消极应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呢，他可能也在加速中共的垮台。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与余茂春呢，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判断还是很接近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